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牧者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玩过这个粘土模型，或者是娃娃呢？以前我在玩模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模型 A、模型 B 跟模型 C，我就很喜欢拆模型 B 的手。放在模型 A，就是掺来掺去变成 A B C A B C A B C 的版本。那玩粘土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留心，因为粘土一旦加了别的颜色，你就很难把那个颜色拔出来，变成一个原本的颜色。我以前也是看过我的一些堂妹啊、表妹他们在玩娃娃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喜欢把那个娃娃的头换去别的娃娃的感觉。然后我就看到过后，最后就是这样子拼来拼去，最后拼成一个不成形的一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就是很像一个教会的其中一个部分。教会呢，就像耶稣的身体一样，而你跟我是你跟我每一个人，你都是教会的一个部分，是基督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个身体呢，是要献上给神当做活祭的，所以是你跟我一起被献上，没有一个人是漏掉的。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同心合一的活祭。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在第1到第2节，这里说到要献上身体当做活祭，在第一节说到。保罗是这样对弟兄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大家对这两节经文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在背经的小册子里面也是有背到这两节的经文。保罗提到他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两件事情。这里的慈悲呢，原文是有带出神的怜悯的意思，就像是保罗像是一个过来人，以神的属性、神的角度来劝勉我们。这里说到第一。要将身体献上，这里的身体原文已经带出一个意思，就是团结的一群人，就不是你一个身体而已。而且这个身体呢，是要做活祭，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活祭。活祭的意思是生命的祭，是活的，不是死的。有生命的祭呢，就是圣洁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那我去查这个理所当然是他在说什么？理所当然在英文里面就带出 reasonable 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说是周详思想过了。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已经是很合理、很合乎真理的。在第二，这里说到不要效法这世界，意思说不要模仿某样事情、某样事物来塑造一个新的东西。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要变化，去明白查验神的旨意。在我以前没有很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体会不到。但是现在呢，我可以更体会，就是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过去呢，我觉得同性恋啊，婚前性行为这种自由的性生活等等呢，是世界年轻人都在流行。然后我就看每一个人觉得很正常，是可以被接纳、可以被接受，甚至大家都可以彼此分享。我看到竟然大家都很正常，大家可以彼此分享，我也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做。反而我会觉得我没有做的话，会觉得很不正常。所以那当时候呢，我就觉得可以被接纳，反而我会觉得不接纳的人会非常的老古板，非常的保守。但是当我开始认真来到主面前，真正的来学习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其实一切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知道过去我在以一个世界的思想、世界的价值观来看整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这些东西都是合理的。现在如果我以一个神的眼光，如果我有一个神的思想来看整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跟我自己说，神的话语里面说到，我是神的殿，我是有耶稣在我的里面。所以如果神所不喜悦的，这很自然的我也会觉得不喜悦。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流不流行了，或者是人家讲你很迷信啊之类，没有自由啊，很约束等等的这些话语可以来讲我们了。因为我知道是我不喜欢，因为神不喜欢，不是我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而是我不喜悦，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神不喜悦这样做。所以我就以一个神的思想去想的时候，就没有一些话语可以控告我说基督徒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可以不可以，我是属神的，神不喜欢的我就不喜欢，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属神的时候，以这样的心思意念来想其实就好了，就当做就是看起来我们就是以一个我们要献上与神对齐的一个圣洁的身体，要成为这个活祭。在第二个大点呢，第三到第八节，这里说到要合一成为基督的身体。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说到，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一节经文就提到身体，所以刚才也是说到身体就是一群人的意思，要是圣洁的，献上当作活祭的。所以我就看这些经文就知道说，这个身体不是我们一个人献上就算了，而是要大家一起来献上，是要合一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活祭。保罗在这里呢，他在开始的时候是以神的慈爱来对个人说，要彼此建立一个身体，不要过于看自己。这里他就说到说，他要用他所赐的恩来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主日崇拜，你现在可以想一想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你可以想象主日崇拜有多少个团队拼在一起的吗？我之前去数一数，我觉得是蛮多的，虽然我是同工，但是我还是要用一点时间去算到底一个主日需要多少团队。我就算到我们主任呢，真的是有各个的这个团队呢一起来服侍神，是一个崇拜，服侍一个神，是一个聚会。我们有敬拜团，敬拜团队里面呢又有分有主领、有副领、有乐手、有音控、有电脑操作、有灯光、有导播，还有拍摄队等等。然后现在呢，因为官兵的关系，我们又有安全大使，又有这个官兵的这个检查员，又有登录的、做招待的、做场地的等等，更是有聚会的负责人在台上，除了敬拜还有讲员、翻译员、主席、做见证的、带祷告的、带会前祷告的、领圣餐的，其实还算不完，应该还有更多的。我就看到说，当大家一起真的是为这神来献上的时候，整个聚会就带下神的同在。那记得吗？刚才我讲了那么多，其实少了一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就是，当然是少不了大家，就是会众，都是一起来敬拜一个身体。在 GK 绿衣呢，我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不只是同工而已，甚至是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参与服事，甚至是带领团队。就看到真的是各尽其职，是里外合一的，就是不单只是在教会服事的全职服事的来服事神而已，更是可以与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联合，各尽其职来服事神。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当做的，这里也提到说我们要做自己当做的， 要尽心的专一，大家一起来合一，结为啊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合一的一个敬拜。在接下来第三个大点，第九到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到，当我们的身体一起合一的时候，一起拼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起在YAY 星期六有一个课程，是 YAY 转化 transformation 的课程。那 Brother Jason 呢，就说到一句话，就说，他就有教导说，其实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的时候，那一个道路要走向最后那个荣耀的道路，其实圣洁那个圣洁是非常的重要。要怎样去维持一个圣洁的身体，就是要透过读经、祷告、敬拜，然后要让真理可以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这一段路程我们才可以跑到最后。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当然是要提升，生命一定要提升。所以这里特别说到十点，那这十点呢，我都把它定成一个，就是它是以善胜恶的这个十点。在第九到第十节就说到，我们要有爱弟兄的心。接下来第十一节就说到，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所以我们要殷勤不可以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第三节这边第三个点就说到，我们要有盼望中要有喜乐，就是在盼望里面，我们不要有去顾虑，不要有去想太多，但是就是带着喜乐去盼望一件有盼望的事情。第四节呢，就是宽待互助，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人，其实不一定是金钱啊，或者是他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可能你今天看到他心情有点不大好，他其实也是有一个需要，他可能需要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也可以去问候对方啊，就是多问候这样。那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宽待。宽待呢，其实我觉得当你有这个心想要宽待的时候，你不要看你自己有多少，神常常会给你五饼二鱼，这是我在 GK 体会最多的一个恩典，所以我的体重也慢慢增加。好，我们就看到第五个大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正面的祝福。这个正面的祝福呢，就是他这里特别说到，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我就看到这一节其实是人生里面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突然间，其实昨晚我就经历一个，有一个弟兄就过来跟我讲这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他觉得说，他在冤枉我，他在给我很多的控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会比他更熟真理吗？他说是，然后我就说，如果你比他更熟真理的话，其实你可以想大一点。牧师常常提醒我，心胸要阔一点，然后我们真的是要用正面的来跟对方说，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虽然你觉得他是一个控告，但是我们可以以一个正面的方式去跟对方说，谢谢你提醒我，我会去看看我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这样就好了。如果我们用一些咒诅的话去回复他的话，我觉得后果应该是不堪设想。所以在接下来呢，第六个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有一个同理的心，要与喜乐的人一起同乐，与哀哭的人要一起同哭。这里同哭的意思说，不是他哭到大声我们就一起大声，但是我们要去体会为什么，是什么让他这样的来哭，我们可以去体会，去尝试，去知道他里面的感受是怎样。这一切都是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接下来要说到，我们要谦卑，彼此同心，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太过大，而且要与其他人一起合一。接下来要说到要尽可能与，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心与众人和睦。我就看到要尽心与众人和尽力与众人和睦，就其实我们也不能满足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力去让大家尽力的去和睦，不是要让大家让对方满意，但是要去和睦相处。就好像刚才这样我们要以一个正面祝福的话语去回应，我们就是有一个和睦的心去听对方的劝告。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听凭主怒。这一个呢，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呢，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在这个背经的小册子里面背过，就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的仇，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想起牧师在主日有讲到一样事情，就是他说如果别人要你的外套，你连内这个里面那件也给他。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很难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都还没有跟他计较，他就已经要还要给他我现在有的东西，那怎么可以呢？那我不是很吃亏？但是其实我看到，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定义神才可以改变人，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人，但是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形象，让人看到神。所以这一点呢，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我们身上别人看到我们的是什么？是你的血气呢，还是属灵的神，属灵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真的是要每一次去警醒。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个经历。大家或许知道，我就是一个后台团队的一个负责人。从以前呢，我就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呢，就是如果团队有人做不来，我就想我自己来就算了。结果呢，当几个部分都做不来的时候呢，我当时候我还想，我有八只手嘛，我有八只手，但是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八只手都做不来。此时呢，我就看见最近师母也特别来提醒我说，这是团队，不是我一个人在服侍，也不是每一次都一定是要我在那边而已，而我需要做的角色是要起来带团队，要起来训练，要起来陪伴队员们呢一起走，一起服侍，要彼此担当，而且要用这十个层面呢来监察我自己。从里面呢，我也需要学习怎么样去与团队沟通，要建立这个管理，要彼此合一，一起服侍，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里面的一个部分，因为后台是一个部分的，然后与其他团队呢一起拼起来成为一体，要线上当做活祭。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从这十个点里面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十个点我觉得不是害我们的，都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而且最后他说到要爱敌人，要以善胜恶，所以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要同心合意，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要献上活祭，成为圣洁，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活祭。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给 Asher 同工多一点时间分享，因为我看了他的讲章之后，我就觉得，好，你讲了这个部分我就不必讲，你讲的是上集，我讲下集就是同心合一的活祭。那这个同心合一的活祭要做什么呢？就是活祭的美好服侍，活祭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服侍，而这个服侍是要一个合乎神的一个美好的服侍不过我需要先纠正一件事情说到有人要你的外衣连礼衣也给他，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主说的当然大家也明白只是我引用了，所以他就说是我说应该回到更原著，就是主说的。好，那我就想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带李牧师一家去动物园，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去动物园了。那当中当然这个冠病期间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开放或者是有很多的改变，那其中有一幕去到一个那个表演那个地方是还可以进到里头，那看到后面一幕的那个表演， 我感觉蛮特别，就是因为当然动物表演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嘛，但是鸟怎么能够训练它怎么飞，往什么方向飞，怎么成为一个队形来飞，那最后包括不只是鸽子啊、鹦鹉啊，他们都可以配合音乐一同 来飞，那我就觉得这个蛮特别的。那为什么那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宠物的主人一发号施令他就能够按照这个施令，鸟这样子的听施令我们可能觉得会比较少，家里有养狗的就知道，当一条狗你作为它的主人，你饲养它，你给它吃，你发现这只狗就对主人产生了一种的关系跟认定，而这个认定会使到它非常的忠心，而且它忠心到一个地步哦，因为我看过一些这样的的情景，就是如果主人掉下水，这只狗会奋不顾身的跳下去去救它的主人。那你会看到为什么这只狗会一生就是忠心于它的主人，它只是一个畜生，它只是一条狗，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得拯救蒙救赎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得了救赎，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心态呢？罗马书第十二章显然就给我们看到，特别从第一第二节就说到，我们这个所谓活祭是属神而不属事，我们被拯救，我们蒙了这个救赎之后，我们的身份很特别。保罗在这个地方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献祭啊、祭物啊，是一个很平常、很可以理解的一件事。可是，当耶稣就是那一个祭物的这个事情，也在福音书或者也在整个旧恩的里头，对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明白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可是今天更进一步的讲到你跟我。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这边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所谓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什么是献上身体当作活祭？那这个活祭不是我们理念上这个字更原本的一个意思，当然活祭就是一个祭物嘛，祭物就是要杀的，要摆上，要焚烧啊。当然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不是要我们真的被杀被焚烧啊，摆在祭坛上被焚烧，这个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来看这件事。那外邦的某一些异教是真的会献活人为祭物，可是这里所说的到底这个摆上是什么？是一个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一个摆上，而且这样的服事是神喜悦的。然后这个活祭到底是指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就有说了一句话，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当保罗在说就是你的信心为一个祭物，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所谓的摆上是摆上我的手好像我要做，摆上我的脚我要去，摆上我的口我要说，当然这都是，但是这些的背后其实更深的是一个心智，一个信心，我相信我这一生得了神的救赎，我这一生就是要来为神而活，要来服侍神。所以这个活祭，我想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字眼，就是我们一生为主活摆上为主活，所以是一颗愿意的心，一颗活泼的心，一颗愿意为主来摆上的心，正面积极就真的我就今天我让同工不单是把 Asher 的这个讲章也翻译，那还有我的翻译，这变成双倍今天是恩圈负责翻译，我就知道有点抱歉，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在读书的当中可是双倍的，那我就这样鼓励他我就这样告诉他说抱歉要你翻译双倍他说这是双倍的祝福是我很乐意的。那我觉得这就对了，正面积极，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选择用正面积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抱怨为什么为什么要额外 就是，可是我们今天的态度对的话，其实这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所谓的做活祭，当然不是说我摆上了我工作也撇下了我家人也不管了昨天我女儿在跟我讨论圣经里头的一些所谓的为主摆上父母儿女啦，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那这个所谓的摆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摆上，不是说你撇弃了你原有的身份。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你是父母也好，你是老板也好，你是员工也好，其实你所谓的活祭为主摆上，不是说哦我就来教会了，我就别的不管了，不是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做好我做丈夫、做儿女、做老板、做下属的身份，我为主摆上作为活祭。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荣耀的生命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不是跟随世界，世界有一套标准，但是我们超越世界的标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就不要讲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子，可以，那就按照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说别人这样子我却这样子，我好像一直好人就一直被欺负，好人就被欺压，但是我为着主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子呢，其实慢慢人家就会看到，哎，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是神的活祭，所以我们的活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作为活祭，我们被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第二段第三到第八节这边说到，基督肢体是相服侍的，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肢体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互相服侍。那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大使命，我们是为了要去传福音啊，去做见证，是这个是也必然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所讲的更加是，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当时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都成为基督徒，都信了主，然后他们在教会当中已经合一了，然后是彼此服侍的。那所以当中就说到用了这个肢体的这个关系，第五节所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那么当中说到恩赐啊，各方面的不同，那彼此服侍。那这个刚才有读过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讲的更多。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他用了一个肢体来做形容，就像一个人一个人有头到脚有手，有看得见的外表，有看不见的里面的五腑内脏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在一个身体里头。那比如说独子有一个需要，独子咕噜咕噜的忽然间觉得很饿，那独子有一个需要，那独子那是独子的事情，不是啊，全身马上配合发动，头脑马上收到这个讯号，然后就开始在寻索，他要寻索是什么呢？要吃东西，眼睛马上就启动了，眼睛主动的去找，哎，哪里有好吃的，当眼睛一看到之后，马上脚就自动的跟随指令就走过去了。当走过去到了之后还不能够说拿就拿，口还要问哦，这个是师母预备的哦，要问一下师母OK， 手就开始行动了。那当手一行动的时候，嘴巴就已经开始在预备，手一拿过来它就开了，一张开之后牙齿就马上发挥它的功效，就开始咬了，舌头就开始去品尝了，然后喉咙也开始打开了，就食物就进去了，胃也开始发出一个胃酸来帮助消化了。 OK， 可以继续讲下去。但是你就知道这整个的消化系统就带来了一个满足，带来一个能量，带来了身体的功能的各种的需要。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整个肢体的运作很自然的，没有自私的，没有所谓今天手说独子饿，你独子你的事情，你独子你自己解决，不是的。可是当圣经保罗用身体肢体来描述跟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关联的时候，彼此服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实际上教会跟真理所要说的那个肢体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要说教会跟教会，我们就单单说一个教会，我们也说不要说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小组就好，我们都还不一定能够很彼此的互相的相助，但是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或者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彼此的一种的相助，就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六一一直常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补位，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有人不行了，另外一个人可以跳上去马上去补位，就是补他的位置，补他的那个不足，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同工们预备讲道什么这些就是万一我没有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跳上来补位所以因为我早上有时候会在路途上有单言迟啦时间到了 我还没有到，怎么样呢？同工就补位是 OK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肢体之间，但能够做到一个地步，很主动的，你看到一个需要的时候，另外一个部分马上就配合就行动，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肚子饿的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而且在这样的补位当中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说好像说我做牧师我一定是最强吗？其实也不是，这样我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为我也只是有我的强点，我的神给我的恩赐，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就好像论到我们的媒体的问题这些电脑的问题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会束手无策Asher 就比我强了，在这方面他就可以帮助我的。我家里有养鱼，有种菜，菜为什么长得不好，鱼为什么出了问题Robin 就比我更有这方面的专业，所以他就比我更行更懂在这个部分。所以每个人有不一样说到理财的问题那个钱算来算去好像都算得不是很准但是我们有财政的是可以算很大的数字都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强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的人生经验我的人生经验不一样，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彼此的配合，就互相的造就，我补你的不足，你补我的不足，我有一块是我做不到的，你帮我，一块是你做不到的，我帮你，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肢体的互相帮助好。那最后这个帮助的里面，我们看到九到二十一节的这一段是讲了很多东西那我在这里我就刚才已经有一一提过，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讲，只是说从十七节那边讲了很多事情的时候，这边加了一个字，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而一开始就是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要爱弟兄所以整个讲到后面也就是要爱，所以这是整个律法的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去爱。所以爱中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活祭的生活，那这个生活是什么？要行出所谓的美事。那这里所谓众人以为美，当然就不是指世界人说哇这样很美那样很美，要这样要那样，那这个众人当然不是指世界，这个众人是指在教会这一些有真理的人，这一些蒙神救赎的人。当大家都认为对啊，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学像基督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而众人以为美的事是什么呢？在经文当中刚才Asher 列出是十样就是在这些经文当中，我看也代表着各方各面，就是全方位的各个层面的处事待人的就是无论是待人无论是做事就是你的为人你的表达，其实这个是包括很多层面的。所以为主而活的活祭，其实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来服侍而且侍奉神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其实就是在肢体当中做美事。今天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教会？如果教会都是一群罪人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各自不是还好吗？放在一起不是你感染我感染你，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是不健康，我感染你你感染我，那不是很糟糕吗？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了一个转化， 有了一个称义，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真理。所以当我们效法神，要学习爱的生活，要做美事，众人以为美的这些的美事的时候，你坐在谁身上？其实也岂不就是坐在肢体的身上。我怎么样帮助你的不足，你怎么样帮助我的缺欠，我怎么样去鼓励你，你怎么样去安慰我，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就从问题当中，从困难里面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健康的一个肢体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效法基督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美好。好，我就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那为什么基督徒就是活祭，就是要起来服侍嘛？就是我们知道，只有起来服侍，你的生命才是活起来。你发现你信了主，虽然你有了永生，那我们就从此退隐江湖，与世无争啊！我要过一个清净神的生活，与世无争。那当然，早期有一些修道士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世界太多诱惑，世界太混乱了我要与世无争，我要唯独亲近神然后就退隐了。可是这样子是不好的。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香港六一的何杰老师，何杰牧师，他作为一个神学的院长，可是当他的婚姻也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步，他也觉得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也不想当院长了。那整个情况就来到一个地步，他就想退隐，真的要做修士。他可以继续写书，他说你写什么书？写哇，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样来跟随神？但是他的人生有一块很遗憾。可是你可以讲，但是好像实际的生活不是这样子。但是感谢神，遇见了六一，就遇见了一个好像生命再一次的被更新所以在生命的更新当中，没有想到重新步入婚姻就新的一段婚姻。可是这段婚姻就有很多美好的功课，就开始发现到原来旧的一套框架要一步一步的拆毁，原来过去的很多的这些的思想信仰的教条它都有，可是信仰的实践要一步一步的重建。所以就看到生命开始成为了一个活的，开始能够活在人群当中，活在牧养的里面，活在被牧养跟牧养他人的里头，原来生命自己继续的做美好的事，也影响了很多人。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不要把那个当作是一个重担，看为麻烦，是因为神拣选了你，而且把你放在一个地方，让你有机会服侍。其实只有当你服侍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不断不断的被操练，或者是被提升所以我想，就让我们透过服侍，而让我们更加的快速的成长而成熟，这个才是蒙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起来服侍。你不要做一个说我只是做一个忠心的信徒我按时聚会按时小组，那这就够了了。不是的，我们都要服侍。服侍可以是在教会，可以是在家庭，可以是在你的职场上。但是你已经看到我原来是一个活祭，我在人的面前，在家人的面前，我都是要把我自己那一个角色做到最好，让别人看到哇，你是一个好丈夫你是一个好儿子，你是一个好老板，你是一个好员工。总之我们就是为主把生命做得最好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